出来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离开山镇已经三个星期了，三个主日都不在这里，很想念大家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这个教会实在是很好的。你一直在这里，你不大体会，你稍微离开一段时间，你会体会到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教会。我在上海只有一个星期，到了礼拜堂去做礼拜，国际礼拜堂，没想到在这个礼拜堂里碰到两个人是我们一直想见的。今年三月份去了圣胡塞， Grace 跟 Robert 他们就住在圣胡塞，我们想跟他们见面一起吃顿饭，没有见到，打电话也联系不上，就在上海国际礼拜堂见到了，他们也在那里做礼拜，多巧。当 Grace 看到师母的时候，他抱着他痛哭，他要我们转达给大家的问候。他住在他儿子，上海儿子买了一个很高层的一个公寓房子，很豪华，有自己的汽车，有自己的驾驶员，有保姆，有两个保姆，生活得很好，但是他心里很惦记着这个教会。师母给他说，再来呀，当你离开他的时候，你才会体会到他原来是非常好的。希望大家珍惜我们这样一个可爱的教会。周伯伯已经离开了，有一天你也可能会离开的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才体会到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，这九种是一个整体，它是互相关联的，所以你不可以只有一种。比如说你是苹果，我是橘子。圣灵的果子虽然是九种，但是它是一个整体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九种？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次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能不能背得出来这九种果子？一起来好不好？很好，是不是请一个人来大家在一起合唱的时候比较容易些？我们请一位好不好？李丽宇，试试看，摇头，好。还有谁自告奋勇的站起来？没有人自告奋勇吗？好，这个李慧斌李建斌来站起来。
仁爱和平，仁爱喜乐和平温柔恩慈良善信实。温柔就是
很好很好，稍微差一点点请坐很好。我们这个亚基玛的姐妹比我们三镇还厉害，亚基玛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这个梁伯母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梁伯伯给她在医院里写了这个圣灵所结，她就是背着这个果子，带着对圣灵果子的期待离开这个世界的。哎呀，圣灵的果子实在太美好了，你怎么记呢？你要分开记，你一起记不容易。我们讲过圣灵的果子可以分成三类，第一类是同神的关系，这个同神的关系呢不是抽象的，不像有的人觉得哎呀神的关系很神秘很遥远，同神的关系是很具体的。当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会表现出可以看到的果效。你认识神的爱，仁爱，你认识神的喜乐，你认识神的和平，那么你自己在你的生活中就会表现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第一类果子就是神这方面的，第二类果子是同人的关系。我们讲过，同人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忍耐，不是谦卑，不是能不能同人沟通，是不是不是这个能说会道，是忍耐。人际关系的第一条是忍耐，有了忍耐还不行，还要有恩慈，还要良善。所以第二类果子就是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这是同人的关系。我们同神有了亲密的关系以后，我们还反映在我们同自己的关系，我们个人的，那就是第三类果子。今天我们就是一同来思想这第三类果子。这第三类果子，那就是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你把分成三类，你很好记的。我们讲过了三个星期前我们讲过第二类果子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，我们大家都很重视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是要从忍耐开始，然后呢有恩慈，我们是非常的善良，这个善良啊太重要了。如果一个人不善良，人际关系就完全失败。这个关系什么关系呢？那就是你防备我，我防备你，我们互相勾心斗角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在座的如果你体会，就是这样，你提防我，我提防你。那么外国有没有文化大革命？有，美国也有，香港也有，台湾也有，教会里也有。教会里的基督徒如果不良善，那就是你攻击我，我攻击你，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教会。良善是一颗良善的内心表现出良善的行为来。哎呀，我常常很想到这个良善的作用。我们中国人叫好人，好人他不一定做的事都是好事，但是他是好人。坏人他有时候也会做好事，他是坏人。良善的人我们就叫他是好人，他的心地是善良的。人际关系的第三方面就是要善良。我们的神是良善的，所以他要求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良善的。一个良善的人，他为了讨神的喜悦去侍奉神，他不是仅仅为了得奖赏。我们很快要选举了，我们很快要有新的同工出来。为什么我们要做同工？我们不是仅仅为了奖赏，仅仅为了奖赏，我想不够的。我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为了神，我要为神而工作。每个基督徒都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这样的良善。你找不到别的东西可以来代替良善，你也不能假装熟灵来模仿良善，良善是模仿不出来的。只有一个内心的良善，它才自然的流露出来。今天我们要讲到圣灵的第三类果子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自我的一个关系。这个自我关系呢，第一是什么？信实。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是忍耐，个人关系里面的第一个自我的品德的第一个是信实。保罗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同神建立了一个亲密和谐的关系，我们的个性就会改变。不但有好的人际关系，我们能够同时具备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哎呀， 其实每一个果子都是很值得你思想的。你我们现在来短短的时间先思想一下信实。什么叫信实？信实就是神的本性，上帝的本性就是信实。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现出一点，他是一个可信的神，可以信赖的神，所以他通过圣灵也要把这种本性移植到每一个基督徒身上。我们的个性要改变，改变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。所以信实的意思就是忠诚可靠，英文叫 faithfulness。 这个很多人这个对这个信实好像这个词用的不是很长，我们用信赖比较通俗一点。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，另外一个人是不可以信赖的。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，另外一个人是不值得信赖的。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名言，他说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，你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，但你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。今天的社会可以信赖的人和东西太少了，诚信失去了。基督徒要做一个可以被人信赖的人，有诚信的人，忠诚的人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诚信在这个时代来讲太重要了。我这次在四川的时候啊，人家特别提醒我，你坐这个出租车要非常小心，因为现在这个出租车啊很复杂，很多黑车。我不知道你坐过黑车没，在这个飞机场门口，在这个火车站门口停着好多车子，都搞不清楚这个车子是什么车子。那个出租这个上面有一块东西的那个车子不多，大部分车子都是这个好像私家车，但是它就是出租车。我听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位四川的打工妹，她从外地好辛苦打工赚了一点钱，带了3000块人民币回到四川老家，从重庆下来坐火车下，然后要回到他家乡，还开一段车。那么为了省钱，结果有一辆车子这个逗他生意，要不要来坐？我们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了，你再来坐三个人的就是便宜。那么就坐上去，然后就开了。开到中间呢，在中坐了两个人呢，就好像随便谈。谈说现在有一个厂里面很需要钱啊，如果我们投资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有很高的利息。那么司机说，那我也来参加呢。好了，那个打工妹开始不相信他，后来听听他们三个人讲得很好，那么那他说他我也来投资了，3000块钱投资下去。那么他说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来欺骗你，拿一个口袋什么一个纸袋啊，你把你的钱放进去，我也把我的钱放进去。那个打工妹说我只有3000块，那说你再把手机也放进去，反正这个口袋是大家的钱。好，大家三个人加上这个打工妹四个人把钱都放进去了以后呢，停到了一个地方说，我们现在要进去看看里面这个厂，跟他们谈谈。那么你呢，这口袋你拿着，所有的钱都在里面，你在这个路边等着我们，我们先开进去。开进去过了很长时间没有了，车子也没有了，人也没有了。哎，他这个钱还拿着是吧，口袋拿着，放心了。等一会再尝再看看这个口袋到底有没有手进去，一摸里面没有的，空的。在变戏法，在变魔术啊！现在今天这个社会，人心到了什么程度，诚心下降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？大家都在变魔术，大家都在变戏法。这个打工妹辛苦赚来的钱就被这，实际上这三个人是串通的，他们在演戏。他们给这个打工妹看上去好像是两个乘客一个司机，实际上三个人在一起。哎呀，诚信已经没有了，考试要作弊， 做科学人论文要抄袭。在美国今天这个同样的问题存在，只是新来的人太少了。在中国奶粉有这个三氢聚胺，要三聚氰胺，我也讲不清楚它这个东西。现在鸡蛋也有了，鸡蛋里面也是三聚氰胺，人家鸡蛋都不敢吃了。我听到有一位这个上中国的这个人说，所有东西都有问题了。为什么鸡蛋里面会有这个三聚氰胺呢？这个饲料是有问题的嘛？饲料里面它就放上这个东西来做假嘛？今年我在这个圣胡塞的时候去看这个加州啊，他说现在很多生意都不行啊，很多公司倒闭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很发展，就是什么？这个 organic 食物的商店越开越大，里面全是 organic 水果啊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个 organic 商店呢，这个就是像这个 Winco 啊，像这个超市啊，这个全是 organic 的商店越来越发展，价钱很贵，但是大家都要买。这个 organic 商店的二楼全是买 organic 的衣服，哎，我这个也搞不清，衣服也有 organic 吗？那当然了，棉花它怎么来的呢？你也要用饲料的去，这个不是用那种人工饲料，完全是天然饲料。所以这个衣服啊又贵，但是大家都买。你现在穿的很多衣服都是有毒的，谁能相信谁呢？吃的东西也不能相信，这个穿的东西也不能，那你不吃不穿吗？诚信是我们基督徒的品德，诚信是我们这位神，我们这位神是可信赖的，我们这位神的应许是完全可信的。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我们要坚守这个指望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他应许的你的是信实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说，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，他的内容是实在的，他一定兑现他的诺言。所以我们的神被称为是什么神呢？被称为是无谎言的神。提多书一章二节，我们的神不说谎。魔鬼什么？魔鬼是说谎人的父亲。神的应许不会因为时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，他永远可靠。他兑现他的应许，要差他的儿子来到人间，来到世界，为人类的罪而牺牲。他实现了他的诺言，这是一个例证。这个例证告诉我们，你可以信赖这位信实的神。如果我们的神不信实，我传道你们信道都是徒然的。你传福音你不是瞎起哄吗？你说诚信诚信，信实信实，关键在哪里？关键不是信，关键是实。如果不实在，你信就是迷信，你信就是感情冲动。我们这位神他是信实的，所以他要求你信实。我们这位神他制定了信实的律法。律法里面怎么叫信实呢？律法哪一条是信实呢？讲到信实还记得吗？记得吗？考考你，律法的第几条？如果你要受洗的话，第几条讲信实？第九条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第九条诫命的内容不单讲到虚假的本质是与神的信实违背的对立的，同时讲到虚假的后果， 谎言的后果是什么？陷害人。它是与天国仁爱的原则相违背的。律法的前面几条，偷盗、奸淫、杀人，其实都带有虚假的行为。虚谎是出于罪恶的创始人魔鬼。上帝被称为无谎言的神，魔鬼被称为说谎人的父。所以我们知道魔鬼还有一个名字叫撒旦。撒旦是什么？是抵挡者，是与神的信实对立。这边是信实的神，这边是虚假的魔鬼。基督徒啊，如果你不诚信，你要做光，你要做盐，你怎么做呢？信实的价值非常重要。信实在今天已经吃不开了，很多人以为信实会吃亏的，做老实人吃亏啊。甚至有的人认为信实，如果你太老实，你连生存都不能生，你活不下去在这个社会。你不要谈享福了，享福是更困难了。所以诚实在街上扑倒，不是今天了，不是这个社会。以赛亚书59章就讲到了诚实在路上扑倒。2800多年以赛亚书，或者说3000年前，人们就在怀疑诚实的人吃亏。路加福音18章8节，耶稣说，在他第二次再降临的时候，信实的人是有多少呢？少得可怜呐！信实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？神在圣经里面做了肯定的回答：神的国度因信实而立稳，世界上的国度同样是因着信实、诚实而稳。箴言书20章28节说：王因仁爱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。一个国家的领袖，如果他要欺骗别人，他要作假，他一定灭亡。今天不灭亡，明天一定灭亡。上帝的信实达到穹苍，所以他的信实坚定在天，神的国度永远长存，传到万代。一个不诚实的国王，一个不诚实的领袖，一个不诚实的国家，他最后一定失败。谎言，箴言书2章19节，这是一节很好的经文，说谎言虽然有翅膀，但它没有脚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这句话讲的都好。谣言呐，传得很快，到处讲啊！我今天我这次在四川的时候，听到很多人都在讲说啊，美国不是总统，要给中国老百姓每一个人10万人民币。我想想，这个也很奇怪，他凭什么要给这个中国人的钱？传呐、啊，你传我传你，大家传得好快的。经济风暴，他们都知道什么次贷，连这个出租车的驾驶员都知道什么次贷危机了。我也搞不大清楚什么次贷，这个什么贷。谣言呐、啊，传得很快，它有翅膀，但是没有脚，它只能存在短时间，最终站立不住。只有信实，它永远立得住脚。信实的力量永不窒息。我们要诚实，我们基督徒就是诚实的。神是无谎言的神，神从来不讲虚假的话。神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他。神说他医治，他也打击。我们不要这个想得很简单啊，神啊，你是无所这个有求必应啊，啊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不是的，神讲得很清楚，你要跟随我，你要舍己，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 神把道理讲得很清楚，神不是为了大家来，好像满足一个人数啊，人数越多越好。很多人听到耶稣的这个讲道，反而离开了。信德，这个诚信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说，是我们这个战斗的一个弧心镜。镜，这个就是胸口啊，古代这个打仗啊，战俘里面胸口要防备啊，防备敌人火箭的攻击。这个火箭攻击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防备，那就是诚信。信德是弧心镜，它可以灭尽攻击的火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都要穿上这个信德，穿上那个诚信。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诚实。圣经里有这个例子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？大卫有一段时间逃避扫罗，他逃到非利士人那里。那么这个非利士王要考验这个大卫，你到底是真的叛变了你的祖国，还是假的？叫他去攻击你的祖国，你的这个同胞，去打你的犹太人。那么他就去打了，打什么？打不是犹太，他打另外的少数民族。打了以后，把他们全部杀光，没有人可以报告，所以回来去告诉那个非利士王，我已经把犹太人都杀尽了。大卫欺骗了。好了，到后来有一次。真的要打了，非利士王说，我跟你一起去打犹太人，那这个时候看看你打不打，杀不杀你的同胞，杀不杀你的这个兄弟姐妹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大卫才是一个考验。哎呀，我真为大卫担心了。你以为你可以欺骗得了，能够长久欺骗吗？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？撒母耳记上最后怎么打，怎么处理的？最后还是信实的神在救他，是那些非利士的领袖，他不愿意大卫去，他说这个大卫不可靠，我们不要他去，非不要他去。哎呀，还是神救了他一命啊！神如果不救他，叫他跟着非利士王一起到了犹太人这个军队面前，我倒也看看你这个大卫，你到底打不打？你杀不杀？你下得了手吗？实在是那位信实的神才救了大卫，使他转危为安。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要依靠耶和华，要依他的信实为粮。神的信实可以像食物一样吃的，你每天吃饭，吃这个面包，你还要吃他的信实。我们每天能够生存，今天我能够到今天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。还有人今天还在欺骗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。耶利米书十七章有一个很好的讲法，耶利米先知说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，不是按正规的道去赚钱的，好像什么，好像蛰伏啊，一种鸟啊，抱不是自己下的蛋，去抱人家的蛋，不是他生的，他去抱他，到了中年，那财都必离开他，终究成为女完人。你要欺骗啊，你一时可以欺骗，你可以做得很成功，你表面上看来你很发达，但是按照圣经的讲法，你是笨蛋，你在抱别人下的蛋，你的损失将来会是很大的。我们做基督徒要小心啊，我们在灵修上面，灵修生活上很容易作假，你知道吗？灵修生活是看不见的，大家是私下的，我们叫的这个 devotion 啊 private。 耶稣怎么讲的？耶稣说不要故意叫人看见，三个看见，故意叫人看见你行善，故意叫人看见你施舍，故意叫人看见你祷告。 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啊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不要装甲在灵修上。祷告不要装甲，读经不要装甲。虽然这个祷告是很好的，读经是很好的，这个施舍是很好的，这个行善是很好的，但是因为行的不妥反而变成罪，多么可惜呢。这是我在这个四川给他们培训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也是带领他们一起来祷告。哎呀，每个人祷告都是很长的，一大套都有套话啊，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向你倾诉。我不知道你到你的爸爸妈妈面前是不是也这样讲的，我现在来到亲爱的父母亲面前，我要向你倾诉我心里的话。你是不是这样去跟你爸爸妈妈讲话的？我训练他们，他们很听话，非常听话。我说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祷告的，但是那个税吏他只讲了一句话，主啊开恩可怜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但是耶稣怎么评价这个税吏的祷告？诚实的祷告，一针见血的祷告，不要一套一套，不要先来个开场白，然后来个结尾，中间加上一点。你祷告变成什么？你变成故意讲给人听的了。有的人祷告里面还要感谢某某弟兄，感谢某某姐妹，你祷告给这位姐妹听的吗？你祷告给这位弟兄听的吗？小心啊，耶稣讲的话不是我讲的，你们要小心啊。你不要以为祷告多了，话多了才能垂听啊。为耶稣为什么要讲祷告要进入内屋？为什么要关上门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你仔细想过吗？为什么要关上门？祷告跟关门有什么关系？开了门不也一样祷告吗？信实是完全由圣灵而产生的，圣灵是虚晃对立的，圣灵跟虚晃完全对立。个人的宗教生活就是与圣灵相交，如果人在同圣灵相交的时候搞虚伪，同圣灵来一套虚伪，你同人可以虚伪，可以作假，你同圣灵也来作假，小心啊。你同圣灵作假，你的后果我想你应该自己知道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软弱？就软弱在没有诚实。圣灵所结的第八种果子是温柔，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。温柔是对神对上帝的柔顺，对人的谦和。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讲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以暴力还暴力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必犯人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要依靠圣灵，以柔克刚。一个温柔的人最不容易被伤害，也不容易伤害别人，因为他柔软，柔软的东西他不容易被碰伤，也不会伤人。一个心中有上帝的人，一个肯对上帝柔顺的人，他必定能够以温柔的态度来对待别人。即使面对着故意的刁难，蛮横无理，他也可以以温柔来对待。所以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里你要搞清楚啊，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，不是说每一个温柔都成为大地主，都有好多土地。这个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必然有立足之地， 他一定站得住脚。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的个性啊，这是一个个性，培养出温柔的品格，做一个温柔的基督徒。哎呀，这个家为什么可爱？就是因为有很多温柔的人。这个教会为什么可爱？因为有很多温柔的人。温柔在上帝看来非常宝贵。宝贵在什么地方？宝贵在这个温柔是在里面的，里面的长久，是在信实之下的温柔，信实诚实，然后是温柔。一个不诚实的人的温柔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话叫什么？口蜜，口里很甜，那肚子里什么？腹剑，有剑要打出来，笑里面还要什么？藏刀了。这种温柔是虚假的，也是不长久的，这是上帝所憎恶的。我们里面的温柔是长久的，这是上帝的本性。上帝要把这种温柔移植到我们心里。我们看看耶稣降世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要做一个温柔的榜样。他怎么做温柔的榜样？他在拿撒勒的生活，在三年半的传道，他在克西马尼院被捕，他接受无力的审判，他最后在格格他山上被钉死。他像什么羊，在剪羊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，不讲一句话。我们的耶稣是一位温柔的榜样，他也要进入人的心中，做温柔的王。主耶稣的温柔是长久的，是里面的，不是外表的包装。所以我们信徒也要有这种温柔，要从心里面开始。我们的主耶稣被称为是羊羔，是温柔的羊羔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他跟豺狼是合不在一起的。这个天国都是羊羔才能进去的，这个天国容不得豺狼。如果你是豺狼，你进去跟羊羔在一起，你也受不了。所以有的人这样说，天国的许可证，天国的这个passport 就是需要温柔的，温柔的人才能进去。约拿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先知，他在约拿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神迹，他在这个大海里面被鱼喷出，然后把他送到尼尼微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，大家很喜欢这个神迹。但是约拿说还有一个神迹，那就是尼尼微人听见了福音，他们都悔改了。这两个神迹，好多人都看中第一个神迹，被鱼吃，然后把吐到这个，没有看中第二个神迹。第二个神迹就是人谦卑悔改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迹啊！这是一个心灵和内心品格的改变。这两类神迹的特点多一样啊！第二类神迹是更伟大的神迹，这是魔鬼说不可能冒充的。你能够冒充悔改吗？真正的悔改是非常真诚的。耶稣要求我们回做一个温柔，他怎么要求呢？雅各书这样讲，一个快，两个慢。你要学习温柔，你要学会一个快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，怎么一快？一个快，快在什么地方？快什么？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讲，慢慢的动怒。听要听得很仔细，要很认真，要快听。讲要讲得慢。我们常常倒过来，听得很慢，反应很快。师母常常批评我，他说你听人家讲话，你太快反应，人家还没讲完你就要表示意见，你就要发表你的看法。你应该讲得慢，我接受他的意见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做一个快听慢讲的人，不要以为你的意见太了不起， 不要以为你太能够帮助别人，你先要学会听。我这次在四川特别跟他们讲一个问题，我说祷告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祷告当然求神啦，求神医治啦，求神祝福啦，求神给我这个好处给那个好处。我说祷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什么内容？不是你讲，是你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学会听什么？你听见过神给你讲话吗？讲很多话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阿们再走了，听也不听，把话全部讲给神听，让神听。你听见神给你讲话吗？你听见神提醒你吗？你听见神给你提出应该怎么去面对人生的？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，要存着一颗温柔的心。我们的主是一个铁匠打铁的，人的心就像一个铁块，我们的人是铁石心肠的。所以做传福音的工作，首先是什么？让这个铁块软化，然后你才可以在这个铁块上面除去杂质。这是救恩的两个工阶段，这两个阶段不可以颠倒的，先要软化，然后才能够在上面动手。这是一个规律，可惜我们常常操之过急，我们要改变它，我们要说服它，它还没有软化了，结果变成什么呢？结果变成吵架，传福音变成吵架。你不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我有科学根据，某某科学家，便是大家在比哪个科学知识更加厉害，哪个人更懂得科学。你不软化人家，谁要听你的？一个人为什么会发怒？发怒的原因是什么？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你知道发怒是什么样的罪吗？发怒的罪跟恼恨跟毁谤是一样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，心地柔和是基督徒得胜的力量，是基督徒与天上有联系的一个证据。我属于天，我是天国来的，所以我心地柔顺，我非常柔和。一个忠心蒙神呼召的仆人，他绝不求自己的尊荣，他爱自己的那些思想，因为被爱基督的心所吞灭。他不会去争权夺利，来损害福音最崇高的目的。哎呀，很可惜，最重要的一个果子，最后的一个果子，结子，已经来不及讲了。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吧。